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请听宣召。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仰望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出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随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狂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阿们。让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48首《道路真理生命歌》，请弟兄姊妹侍立。
永远快乐安宁。
请弟兄姊妹依然侍立，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用你的指头创造天地万有，掌管天地万有，我们感谢你用你自己的形象造我们，为我们预备。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感谢你差遣你的爱子做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感谢你叫我们这些有限的、愚拙的，带着各种各样罪孽的，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好让我们达到你的那里，借着这道路、真理和生命，让我们得以在你的里边，你得以在我们的里边。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这无边的大爱，感谢你这奇妙的救恩。亲爱的主，今天你的众儿女在你复活的日子，在你做工的头一日，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如约站立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没有按照我们往日里许许多多的罪孽和过患对待我们，报应我们，叫我们如此欢呼喜乐，坦然无惧。亲爱的天父上主，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大能的膀臂遮蔽我们，无论在我们处在怎样的处境，你都用你的恩典和怜悯光照我们。纵然我们置身在这样一个纷乱的世界，纵然我们置身在这样的一个战火肆虐的世界，纵使我们置身在这样的一个疫情肆虐的世界，主啊，我们仍然你让我们看见你的爱如此的长阔高深，你掌管着世界，掌管着万有，你的爱仍旧覆庇我们，哪怕在这战火中，也让我们看到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你见证了你的爱在信你的人的心里如此的只身还眼。亲爱的主，今天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我要得怜悯蒙恩惠，祈求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愿我们的感谢颂赞达到你的耳中，愿我们的歌声达到你的耳中，愿我们的祈求和仰望蒙你的悦纳。亲爱的主啊，当我们在这里感谢你赦免我们许许多多过孽和罪孽的时候，愿我们将我们的祈求无依无靠地交托在你的面前，求你止息这个世界的纷争，止息这个世界的战乱，平复消化这个世界所有刚硬的君王的心，祈求你的爱融化世上所有的人们，好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你的民。愿你的智慧让你的子民们知道，我们是同胞，我们同属你造，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当彼此相爱。亲爱的主，爱祈求你眷顾保守我们软弱的，愿我们得到刚强，我们中间缺乏的，愿你给予我们安慰，给予我们供应，我们中间有疾病的，愿你用你钉痕的手医治我们，安慰我们，抚摸我们，愿你将你的生命的道指教我们，好让我们这有限的即将归为尘土的得着你永生的生命。也祈求你保守我们主日里线上线下所有的事工，愿你纪念为你摆上的你的仆人们，愿你祝福诗班，愿他们线上所预备的歌蒙你的喜悦，造就每一个弟兄姊妹，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 向你献上，也祈求你坚固我们的音像的，我们的事情的，愿我们的事工，愿我们的手蒙你坚固，特别将即将进入做你出口的你的仆人交托在你圣手当中，愿他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好叫他生命的折得着，生命的感动，生命的见证，带着圣灵浇灌我们在座每一位饥渴和慕义的心田，使我们披戴圣灵给予我们的全副军装，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打美好的仗，跟随你的脚中不偏左右。亲爱的主，愿你保守我们，坚固我们，愿圣灵在这里自由自在的运行，无论在线上线下，愿你的名得到高举，得那当得的荣耀。同心合意的祷告，不靠自己，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荣耀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以下的起因经文选自诗篇57篇，诗篇57篇我们起因来读。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着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一起来，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阿们。让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392首荣耀颂，之后共诵主导文，请弟兄姊妹侍立。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下面请圣诗班献诗。谢天父上主，谢谢本堂青年诗班领我们献上赞美。那以下的正道经文选自路加福音13:31-35。路加福音13:31-35，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吧， 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弗利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阿们。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本堂王新恩传道，他证道的题目是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有请王新恩传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父老长辈，主内平安。感谢王传道带领我们以上的敬拜。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也一样一同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主，你再一次的聚集我们，你再一次的让我们能够回到主你的里面得享安息。主啊，我们将我们的心，将我们的一切，主啊，都交在主你的圣手之中，求主你特别的来保守我们，特别的来引领我们。主啊，我们也将弟兄姐妹、父老长辈每一位心中的所需和所求，将我们的忧虑，主啊，都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上帝面前。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求主你来怜悯我们。我们也把以下分享的时间，把以下学习的时间都恭敬地交托仰望，愿主你来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是奉耶稣的名所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小的时候，住在乡下，有一个院子，在院子里呢都会养一些家禽。我记得呢，在我的家里呢有四只鸭子，还有呢几十鸡，几十只这个鸡。每年的母鸡呢都会这个抱一窝小鸡，母鸡呢带着小鸡呢在四处的寻找食物和探索世界。当遇到危险的时候，比如说呢天空中有这个飞禽在空中盘旋的时候呢，这时候呢母鸡呢它就会发出警告咯咯的叫声，那并且呢张开翅膀把小鸡聚集在母鸡的翅膀的底下。如果要是有人呢接近它们走过来的话呢，母鸡呢就会瞪大眼睛怒视着你，那么发出急促的叫声以示警告。如果你要是继续的前往的话呢，它就会猛然的冲过来，然后呢凶狠的去捉人。这是它勇敢誓死保卫小鸡的战争，即使有人用脚去踢它，它仍然不断的向人发起进攻，直至到人退避开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才能安静下来，重新的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母鸡呢虽然是弱小的家禽，但是呢当遇到危险的时候， 保护其小鸡呢，却表现出果敢和无畏来，实在是令人呢这个肃然的起敬。那么耶稣的教导呢，也是用这个故事来说到，我多次的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对于上帝所选的犹太人民发出的一种哀怜，他多么的渴望神的子民能够回到神的里面，只是呢他们不情愿。弟兄姐妹，那么主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唯有借着他才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要投靠在主翅膀的荫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同的来看路加福音13章31至35节的经文。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面对法利赛人的威胁的时候和恐吓的时候，那么耶稣基督他是怎样来回应的？那么弟兄姐妹、父老长辈，那么从路加福音的9章51节到19章27节这一整大段的这个内容里面，可以说是讲述的耶稣基督他是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这个路程当中。那么我们可以细细的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9章51节就说到，耶稣被上升的日子到了，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按照这个叙事的进程呢，我们可以再看到在路加福音的13章22节依然提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那么所经过的各城各乡呢，他教训人。那么再看呢，路加福音呢17章11节，耶路撒冷，耶稣呢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直到耶稣荣入圣城。那么最终呢，来在耶路撒冷完成我们的天父所托付他的使命。所以说人子来呢，他不是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耶稣基督呢，他往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是边走边传神国的福音。可以说在这一段的这个路程当中呢，他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他面对疾苦的病人，面对被污鬼所辖制的人，所苦害的人，那么他也面对着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质疑。可以说耶稣基督在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就像我们平常人们所说的话一样，真的是真金不怕火炼。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道路和生命，他必按照父的计划来完成救赎大功。那么在这一段的路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经常的和法利赛人，然后呢法利赛人过来呢与耶稣的对话啊，经常的有这样的事情，甚至呢会质疑博弈。那么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在路加福音11章37节至44节，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呐，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都洁净了。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将芸香并各样蔬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儿反倒不行了。 然后接着耶稣又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你们如同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11章53节，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极力的去催逼他，并且呢引动他，让他去多说话，私下去窥听他，要拿他的画饼。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不能一一的再去列举有关于法利赛人和耶稣之间的一些对话和一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法利赛人呢，他是律法主义者，他们只是注重的律法，却没有公义和爱神的事儿，并且呢，为了自己的利益要陷害耶稣。我们也看到法利赛人呢，他是徒有金钱的外表。我们在很多的经文当中呢，也看到法利赛人自以为意，他们贪图虚荣。法利赛人呢，里面呢，看外面看似有非常的金钱，里面呢却充满了污秽。那么法利赛人，他们是行律法，不是出于对神的敬畏和热爱，而是为了讨人的喜悦和称赞，甚至他们注重祖宗的遗传，却废弃了神的诫命。所以说，我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我们要防备法利赛主义，而并非是当我们提到法利赛人的时候，那么法利赛人他就是不好的，这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那么不是说所有的法利赛人他对耶稣都是敌对的，而在路加福音的11章31节里面，这几个法利赛人他对耶稣所说的话呢，他是一个提醒，是叫耶稣呢明白自己的处境是非常的危险的，并且呢提议他要离开这里，甚至呢不要去耶路撒冷去。那么这几个法利赛人，他们是出于是真心或者是出于假意，我想呢无所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么面对耶稣，面对这一些的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主是怎么去做的呢？耶稣他不为前面的环境所压倒，他继续的前行，因为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呢，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呢，不仅面对仇敌的虚心假意或者是陷害也好，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呢，连跟随他的门徒们呢，有的时候也是一知半解的。那么耶稣呢，也多次的去教导他们，你们能不能清醒一刻呢？耶稣知道他自己的使命，在耶路撒冷之外是不能丧命的。我们有路加福音4章28节至30节为例，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耶稣基督来到他自己的地方，也就是拿撒勒，他自己长大的地方。那么在会堂里的那些拿撒勒人一样也是不接纳他的。那么当这些人不接纳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就怒气满胸，起来就撵耶稣出城，因为他们的城呢是造在山上，要把耶稣呢撵到山崖上，想要把耶稣推下去，但是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时呢可以说是为他们行了一个神迹，那么也是对于他们的一种回应。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接下来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希律是真的要想杀害耶稣吗？从马可福音的6:14-29当中呢，我们知道希律是杀害世袭约翰的凶手，因为世袭约翰呢批评他娶了他弟兄的腓力的妻子，而把他下在了监里面，但是却没有杀害他的这个意思，相反呢，甚至去敬畏他，保护他，听他的讲论，那么就多照着行，因为他知道世袭约翰是个义人，是个圣人，他杀世袭约翰是因为这个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因为希罗底呢恨他，而是借着他女儿得了希律的这个赏赐的机会，把这个世袭约翰就置于了死地，并非是出于希律的本意。那么至于耶稣呢，我们可以在圣经当中可以看到，有人说耶稣呢是以利亚，也有人说呢他是古时先知的一位，那么而希律呢他却认为说是以为是施洗约翰复活了，附在了耶稣的身上。但从路加福音的9:9我们可以看到，希律他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他，我听见他这样的事呢，我想见他。那么在23:6-9里面呢，比拉多呢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于希律所管，就把他呢送到希律那里去，因为那时呢希律正在耶路撒冷。希律看见耶稣就很喜欢，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话，耶稣呢却一言也不答。那么我们知道，希律不但没有要杀害耶稣的这个意图，他乃是更想要见耶稣。他若要杀耶稣的话，是出于这个希律的这个口的话，那么我相信呢只是威吓耶稣而已，因为这个希律呢当时呢他所管辖的地境呢毕竟不想再出现一个像约翰那样有影响力的先知在他的这个管辖的这个范围之内。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13:31的这个经文。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耶稣的回答，并且他的哀怜，而且呢耶稣也要宣告预言他自己的命运。那么在32说，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那么耶稣呢在这里呢他称作为希律为狐狸，那么在此呢是一个隐喻的一个用法，形容呢他呢非常的阴险和狡猾，诡计多端的人。那么这句话呢再次指出了这个希律呢他作为一个这个政客，为了自己的位子呢也是非常的狡猾，而且呢是一个懦弱的，他还是想运用手段呢把耶稣呢控制在自己的这个权柄之下。耶稣的话呢表示他自己呢不受希律，不受法利赛人，或者是不受这个法律任何这个阴谋策略的控制，耶稣的工作是不会因着希律或者是法利赛人他们这些威吓或者是恐吓而做出任何的改动。那么耶稣呢他行神迹的目的呢是为了他的救赎，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那么耶稣呢他形容呢 这个时间呢是一个非常很短的一个时期，而并非是今天和明天我们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说耶稣呢，他在世上呢还有一点点的时候，他仍旧去工作，最终呢去耶路撒冷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耶稣呢宣告他行神迹的目的呢是为了救赎，不过呢现在呢他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他就怎样啊，他就要去赶鬼治病，他就要去把生病的人得释放，把污鬼所辖制的人从痛苦中拯救出来，得到完全。耶稣知道这些神迹呢将使法利赛人呢发愁，因为法利赛人的地位不保，要把耶稣赶出他们的境界，甚至呢想要把耶稣置于死地。耶稣拯救在患难中的人，除去世人的罪孽，因为他必死在耶路撒冷。在申命记的12章2到18节里面，摩西呢命令以色列人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献祭，并且呢在那里要献上羔羊，这是一个影像，象征上帝的救赎。那么耶稣呢就是预表的神羔羊，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在马太福音2章13至18节，那么记载了大希律，同样他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这个地位，他想把杀耶稣，甚至把伯利恒的婴孩2岁以内的这个婴孩通通都杀掉了。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主呢却没有被他杀害。拿撒勒人呢同样要想把耶稣从悬崖上推下去，他们也没有得逞。主耶稣说过，他说主的灵啊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呢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主耶稣拯救在患难中的人，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羔羊，耶稣不可能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的，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敌人不能伤害他。虽然这样呢，今天明天后天耶稣他必须前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言行是一致的。那么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呢，同样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他的哀怜。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你到这里来的人，耶路撒冷视为整个犹太民族为代表。那么在先知书耶利米书的这个22章1到5节里面，他就特别的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到，耶和华如此说，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在那里说这话，说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实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强暴他们，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就必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或坐车或骑马从这城门出入。你们若不听这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必变为荒场。那么犹大国呢，就是一个不悔改，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耶稣基督他有3重的身份，他是先知、祭司和君王，是神独生的儿子。虽然有很多的这个 犹太民族犹太人，他们这个很多的这个犹太民的当中的先知呢被石头打死了，但是耶稣并非是用石头打死的，他是被钉在了十字架上。犹太人呢，他常常呢用石头呢这个来处理那些比如说是拜偶像的人、行巫术的人，或者是犯奸淫的人，还有那些假先知。那么在此显明了犹太人呢是以假先知的名来杀害真先知。为什么呢？因为假先知呢他们讲的话呢都是讨人喜悦的话，那么作为真先知呢他们传递的是上帝的话语。一般人呢是不喜欢听这样的话，所以呢就以打这个假先知的名呢就把真先知呢打死了。那么耶稣呢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当中呢他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请求，我多次的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在其他的福音书记载当中呢，耶稣曾经呢多次的去耶路撒冷。那么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神呢在旧约或者是在新约当中不断的聚集他的选民，就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他的翅膀底下。那么在诗篇17篇到17篇的这个八节当中说到，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底下。诗篇36篇7节说到，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以赛亚书31章5节说到，雀鸟怎样扇翅抚雏，万军之耶和华也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只是你们不愿意。那么神的爱是多么的伟大，神呢他千方百计的保护，只是你们却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了荒场，留给你们，从今以后呢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叹息犹太人拒绝救恩，甚至呢哀哭。同时呢救恩呢将转向了外邦人，直至到人数填满为止。那么在约翰福音7章34节同样说到，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只等到我再来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就是生活在这个时间段，现如今耶稣基督在天父的右边，他为我们随时的祷告，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犹太人便改过自新，他们开始接受这位他们期待已久却又舍弃和背弃已久的弥赛亚。那么那时候呢，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你们才能看见我。于是耶稣说，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来看到，他们是指的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基督的心愿是聚集他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他的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那与对于我们今天的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我们已经接受了基督的人，我们又是如何呢？基督的心愿是盼望我们要投靠在主翅膀的荫下，如同母鸡把小鸡聚集在它翅膀下一样。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投靠在主翅膀的底下，我们才有基督的样子，我们才可以成为光明之子。我们要防备法利赛，我们要防备这个律法主义者， 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投靠在主翅膀的底下，我们就没有了谦卑，我们就开始骄傲，我们就贪图虚荣，我们喜爱坐高位，我们喜爱受到别人的称赞，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在利害的关系面前，我们就可以胡言乱语，一点就没有了神儿子的样式。有时呢，我们也会成为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那么当我们有事情的时候，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才来到主的面前，才去寻求主的面，才痛苦流涕的去祷告他，去仰望他。然而当我们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神的恩典，甚至成为一个只寻求神迹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好处不在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以外，在他的里面有丰盛的预备，所以说我们要投靠在主的翅膀底下。那么其次呢，我们要投靠在主翅膀的底下，我们才可以继续前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明天、后天，耶稣说他继续前行，那么依然对于我们来讲，今天、明天、后天，我们才可以继续的前行。在如今的这个时代，不法的事情增多，我们很多的时候呢，面对环境，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就失去了平安，我们失去了起初的信心。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就要投靠在主翅膀的荫下，我们才能够回到起初的信心，才不至于失去起初的信心，我们的前进的方向、前进的道路才不会迷失，才不会在那黑夜里迷失。所以说我们要效法基督。那么腓立比书在1章20节里面说到，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么在此呢，我们要投靠在主翅膀的荫下，那么我们的生活的灵性呢，就不会变为荒场。那么现如今呢，因着疫情的原因，那么教会呢时开时关，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就开始了软弱，灵性呢也开始疲乏，尤其是老年人，那么也无法呢参加这个线上的礼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灵性是何等的光景呢？是否像耶稣基督那样所说的一样，你们的城必变为荒场呢？所以说盼望弟兄姐妹，那么我们要投靠在主翅膀的荫下。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他如此说过，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平静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回到主的里面。那么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怎样啊？去敬拜我们这一位神。我们要建立个人的祭坛，我们要建立家庭的祭坛，我们要回到上帝他的翅膀的底下。那当我们投靠在主翅膀的底下的时候，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我们才不会惊慌失措，我们心中的忧虑才会除去，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面临着疫情的压力，反反的复复，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头，有的弟兄姐妹呢甚至是正在经历之中。那么面对就业的压力，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的人就失业了。那么有的很多的人呢，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虽然通勤很远，但是依然的非常的珍惜，辛勤努力的工作。那么面对突如其来的各样各种的事情， 面对国际的形势的紧张等等，我们应该怎样呢？我们应该回到上帝的里面，我们应该回到神他翅膀的荫下，我们才不至于惊慌失措，我们才不至于有我们心里没有了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最了解你自己的，无论你面临着何等的环境，请你来到主翅膀的荫下。在路德记当中记载，路德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可以说路德呢，她的丈夫去世了，面对着她的环境呢是非常的艰难，一无所有，还要面对着年老的婆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对环境的时候，其实她可以选择离开的，选择那条轻省的道路，就像她的嫂子一样去选择那轻省的道路。但是路德却没有，路德她跟随婆婆的心智，我们可以看到，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你往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你葬在那里，你葬在那里我也在，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我们相离。当路德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那么伯阿斯呢也听到了路德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么路德在路德记的二章十二节，伯阿斯是这样告诉路德一句话，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那我们知道后来路德因着伯阿斯，因着他对上帝的敬畏，他从伯阿斯生了俄贝德，并且呢被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之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诗篇十七篇八节，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我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诗篇三十六篇七节，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诗篇六十一篇四节又说到，我要永远住在你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隐秘处。亲爱的弟兄姐妹，父老长辈，当你投靠在我们信所信的这一位又真又活信实的主翅膀的荫下的时候，他必用翎毛保护你遮蔽你。愿我们弟兄姐妹父老长辈都能够投靠在我们主翅膀的荫下。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主你不离不弃的爱，感谢主真的是你为了天国的福音，你为了完成神父神所派给你的使命，你在这个世上经历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时候，你也是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你一次一次的回到主的里面向父神仰望的时候，你说父啊，若你愿意请将这杯除离去，但是仍要照主你的意思去行。我们的神为我们做了那美好的榜样，他时时刻刻的在主你的里面。 在我们天父的里面。今天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回到我们主翅膀的荫下，就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来保护他的小鸡们。亲爱的主啊，愿我们真的是能够时时刻刻的能够在主你的里面。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我们还有惧怕吗？我们在主你的里面，我们的灵性还会荒凉吗？我们在主你的里面的时候，主啊，我们还会忧虑吗？我们还会胆怯吗？愿主你来带领我们，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和仰望，是奉耶稣的名所求，阿们。
感谢天父上主，感谢主借着他的仆人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信息，谢谢王新恩传道借着经文晓谕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拯救保守我们的心意，如同他用他的膀臂荫庇我们。下面有几件事情要报告。首先是我们由于疫情，我们海淀堂的崇拜和各项的活动仍然在线上，请弟兄姊妹为此事线上代祷，啊，如果有恢复，我们会另行通知。那么第二项，本堂的大师班在招募师班的成员，要求是有重生的见证，年龄在45岁以下，有歌唱的恩赐或者有大提琴、小提琴演奏的恩赐，愿意摆上。有关的要求在我们的大屏幕上或者在手机网络上可以查询。有愿意奉献的弟兄、侍奉的弟兄姊妹，请扫二维码报名。那第三项，由于我们是在线上聚会，那么弟兄姊妹的奉献可以透过扫码，透过扫二维码。愿上帝保守祝福他的儿女。那让我们一同歌诗新篇赞美诗103首《我信主耶稣歌》，回应正道内容，请弟兄姊妹示例。
曾几无声。
声音，青石光照，引我奔走前程，体请弟兄姊妹依然侍立，等候祝福。
但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引领，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姊妹请坐，默祷闭会。
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